为什么不把最好的时间给主用？我放弃中国美术馆美术评论家的职业生涯，投入服饰，却经历了传道人也会流产，也会得癌。我却像中彩票一样喜乐。神让我更多看清人性，放下很多事，对自己的认识也更深。没有人不被评论。神看得最清楚，他让我走，我就走；他让我说，我就说。
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《境界有声》。
28年，从评论家到患难中被神评断。受访嘉宾高伟川，采访穆小艺。
你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后，进入中国美术馆，成为知名的美术评论家，见的人、写的书都与美有关。世界正处于高峰，却忽然辞职做传道人。可以说整天与罪人打交道，这个转变是如何完整的？
我想这个过程经过了很长时间的预备。我的父母在文革中被批斗，从小我的心就很老，觉得人生实在没意义。小学3年级时，我家从下放的农村回到北京，不久赶上北京舞蹈学校和外交小学招生，我都被选中了。可惜因为父辈的历史问题被拒。当时我心里就埋下种子，一定要争气，做了不起的事情。考中央美院时，我的成绩是北京第一，全国第三。然而入学后，近距离接触到从小就仰慕并临摹的著名画家，却让我对艺术的憧憬破灭了。这些创作美的艺术家对婚姻不忠，生活混乱，令我特别失望。人的真诚还值得信任吗？大学4年，我每天读书像个书呆子。毕业后，我被美院推荐进入中国美术馆艺术研究部，从事当代美术评论。1995年6月，我出版了一本艺术评论文集，这在当时的美术界是个大胆的举止。大家称我青年美术评论家，常有画家特邀我给他们做画评，帮他们出名，进而提高画价。这一行的女性不多，我成了美术馆的大忙人。1989年，我和先生孙波涛结婚，他是中式化的工程师，酷爱音乐，对其他事情比较木讷。感性的我常觉得他缺乏浪漫情调，婚姻生活很乏味。我很喜欢孩子，没想到经历了2次流产，心痛之余禁不住追问，究竟谁能掌管生命？我每天看画展，见画家，午休去逛街买衣服，和艺术家们大吃大喝。外人看我正值事业高峰，但人与人的相互利用让艺术越来越充满铜臭味儿。我身心疲惫不堪，难道我的人生就是为别人包装、忙碌，然后衰老、消失？我曾去佛教和气功里寻找，都没有找到答案。我内心越来越空，常跟家人说，别太辛苦，要及时行乐。1995年9月，几年没联系的美院同学突然从澳洲回国，他信了耶稣，从里到外透着少有的真诚。以前那个骄傲不靠谱的人不见了，他的改变与热诚分享把我整个说服了。 我似乎找到了人生答案，立刻请他带我做觉知祷告。他留下一本圣经和福音桥小册子，我每天爱不释手，在读经时体会到难得的安息。我偶然翻到传道书，虚空的虚空，这跟我对生活的感受特别契合。我立刻跪下祷告，亲爱的天父，如果你真像圣经所讲的，我愿一生奉献给你，求你让我经历你的真实。随后，我这个自认完美的人，脑海里竟然浮现出从小到大的很多错事，开始滔滔不绝向神认罪。第二天，我像个快乐的小孩，看到陌生人也觉得可爱，忍不住传福音。如果人都追求名利地位，不是太可怜了？我心中产生一种责任感，想要让更多人认识主。不久，美术圈传出高伟川信耶稣了。我对艺术评论失去了兴趣，画家们再来请我写文章，我都会提出先谈一谈耶稣。一位新疆来的画家在我的办公室觉知信主，第二天他竟然向众人见证说，感谢上帝给我绘画的恩赐。当时我几乎要流泪。有位女画家是我好朋友，我为她祷告几天时间，她竟然戒掉了十几年的烟瘾。每传福音给一个人，我就记下名字为他祷告。记不清多少人在我家跪下跪向耶稣，画家、教授、医生、编辑，我们的家庭聚会就这样开始了。我从小内向，不喜欢在人多的时候讲话，现在聚会时人越多我越高兴，讲得越起劲，父母也感叹神的奇妙。有两件事促使我辞掉工作。有一次，一个画家来找我说，你才刚信主就这么阳光，我信佛这么多年了，怎么找不到你那种状态呢？他的画都是黑色的鬼打墙系列。我想传福音的机会到了，但当时正忙，错过了交流的机会。过些天，我竟然听到他自杀的消息，我非常懊悔，心中刀割似的痛。人都没了，我给他写评论还有什么意义？我的论文指导教授是著名的美术史专家，他即将退休时因糖尿病后遗症不得不锯掉一条腿。看到他在病床上的无助，我跟他讲福音，他流泪悔改信主。神让我看到一个卓有成就的教授的人生结局。我如果活到60岁也不过如此啊，为什么不把最好的时间给主用呢？有一次传道人讲到雅歌4:8，我的心腹，求你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。黎巴嫩代表富有又安全的地方。我的黎巴嫩是哪里？就是名利地位的美术馆啊。我问主，这就是你给我的呼召吗？眼泪瞬间夺眶而出。我告诉先生，明天就去辞职。他生气地说我是宗教狂一根筋，但最后也无奈地默认了。
刚开始做传道人，遇到的挑战是什么？
1997年，我正式离开了工作10年的中国美术馆。白天在家读经预备，晚上敞开家门聚会讲道。常有陌生人来到家中，打工的、失恋的、夫妻吵架的、 孩子不学习的，想谈恋爱的。那时母亲还没有信主，她一直认为自己是个好人，想不通罪人的意思。看到我天天接待一群她不太能接受的人，就很崩溃，哭着对我说，你辞职就是为了跟这些不三不四的人混吗？我默默祷告，求主帮助。如果他们是你的女儿，你会不会也希望有人帮助他们呢？母亲突然明白过来，擦干眼泪说，自己的确是罪人，从此把来聚会的人当成自己的孩子。有一位姊妹被男友欺骗，很痛苦，信主一年了，查经时还会突然发脾气。有一天她说自己练了10年气功，有邪灵在她身上。晚上聚会时，我奉主名为她赶鬼，她突然满地打滚，又喊又叫，把大家吓得不行。我心里也很恐惧，吃不好睡不好，不敢自己回家。传道人说，也许主要给我赶鬼的恩赐。我说千万不要，实在受不了啊。我有点后悔辞职了。在进食祷告中，圣灵提醒我，我说已经奉献给耶稣，为什么害怕？原来我没有真的奉献。我立刻对神说，赶鬼是你才能做的事情，求你赦免我的自我中心。我宁肯死在你手里，也不会向魔鬼低头。后来，姊妹身上的邪灵被彻底赶走，她也成了热心传福音的人。这是我全时间服侍中的第一个考验。父亲信主后一直默默帮我，每次聚会前给大家买很多好吃的。一次聚会中，他突然尿血，后来确诊膀胱癌住院。出信的弟兄姐妹纷纷质疑，这么爱主的人为什么不蒙保守？神把约翰福音16章33节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在我里面有平安，摆在我心里。我于是就分享给大家。手术前，父亲写信鼓励大家安心聚会，让主做主，不要失去信心。住院期间，大家轮流值班，医生护士都说他怎么有那么多孩子。父亲成为福音的管道，吸引不少病友来我家聚会，弟兄姐妹的生命在真理上又晋升一步。前要的是祝福，今要主自己。这是第二次考验。侍奉虽然辛苦，但总能看见果效。可是对自己的丈夫，我却一点办法都没有。信主前，他基本都听我的，信主后，我更想改变他，但无论怎么说，怎么进食祷告，他都无动于衷。聚会能躲就躲，觉知祷告都做了8次，我无数次失望，甚至绝望。1998年，丈夫要出国进修，我的心意都放在服侍教会上，根本不想出去。弟兄姐妹多次痛哭流涕，求神改变他的主意。我甚至想，只要他提离婚，我们就分道扬镳。虽然我绝不希望这种事发生。传道人对我说，妻子要顺服丈夫。1998年4月，我哭着跟丈夫离开了中国。到加拿大后，我们认识了附近华人教会里一位香港来的牧师。 他不讲那么多大道理，说话很实在。先生很快和他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。有一次，牧师很严肃地对我说，你先生不信主，是因为你太强势地逼他。真受不了，怎么还是我的错了？他说，你对他说话流露着不耐烦，旁观者清。这番话深深触动了我。在国内做传道人，不知不觉很容易就自以为意，居高临下。我开始专门读经查考怎么做女人，到今天还在学习顺服。牧师鼓励我们探访新移民家庭，接触多了后，先生发现各家的问题都很多，他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，每早认真读经，参加聚会，甚至选修神学课程。出国三个月后，先生真实的觉知受洗。他说，这个世界不缺少工程师，他特别想把福音传给新移民家庭，主动提出想读神学。1999年夏天，我们一起进入美国基督工人神学院就读。神以不同的方式带领每个人，生命需要被触动，而不是被人强势推动。
你在神学院里经历了第三次流产，2017年传道20周年时又确诊癌症，怎样在身体接连的软弱中领会神的心意？
当时我在神学院宿舍的地板上躺了45天，因为又出现心绞流产的症状，腰也莫名扭伤。教会里的中医西医都来帮我保胎，我感觉神一定会保守，但最后孩子还是没保住。神给我的毕业礼物是完全顺服他在我身上的主权。我很痛苦，不愿再求主赐孩子，医生也说我很难再怀孕。2002年丈夫毕业后，我们去往温哥华服侍，神使用我服侍了同样经历流产的慕道友，让我很得安慰。2005年42岁的我再次怀孕，每天早晚打2次保胎针，医生说胎儿很可能是唐氏儿，我拒绝了羊水穿刺检查，只要神保守孩子出生，无论怎样我都接受。儿子顺产出生5天后，我就用篮子提着他照常服侍了，他健康聪明，是神恩典的见证。2017年，我写了一篇文章，20周年传道纪念，一路笑着走过来。那段日子，我身体感到有些异样，但一直没时间检查。半夜12点临睡前去洗手间，怎么一马桶都是血？想到父亲患膀胱癌的情形，我立刻猜到发生了什么。虽然震惊，但我心里平静，一点害怕都没有，也没有声张，照常一觉睡到天亮。早晨送儿子上学后才去看急诊。我把膀胱癌当作传道20周年神给我的礼物，或许我使命完成，要见主了。想到这儿，我心里莫名喜乐。传道人不破碎，不敞开给人看，别人听的是道理，在台上讲道容易，在生活里需要切身感受到福音的真实，见证耶稣已经胜过了死亡。先生说，那段时间好像在梦中，一边看着我充满活力，一边手术日期临近， 他说，你把别人都吓坏了，自己还傻乐。那几天教会里纷纷扬扬，有人质疑说以后谁还敢传道，也有人为我祷告，说神迹一定会发生，劝我不要手术，好像大家都幻想我可以不受苦。手术前，我最后一次讲道的题目是《癌与爱》。神的道颠覆人的理性，我意识到这是一个特别的机会，神拣选我为真理做见证。耶稣在十架上受苦，学生大不过老师。我在教会的群组里发出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祷告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很多人因此得安慰。随后我发了一篇文章《最美的礼物》，分享神祝福的真意，一切都在他的掌管中。以前我跟癌症病人传福音，他们说，你体会不到我们的痛苦。现在我跟癌症病人是同一战壕的战友了。有个患癌的姐妹一直不愿来教会，听说我患癌后她就来了，还决志信了主。有个佛教徒要来看看传道人得癌什么样，我跳了一个舞给他看，笑着对他说，我就是传说中的癌症病人。我把自己面带笑容进手术室的照片发给一位姊妹，她回复说，现在我知道福音是什么了。手术前，我还带了一名医院里的翻译信主。我常说，得这个癌真是太值了。术后3个月复查，新的肿瘤又长出来，大家听到后愁云满布。手术完1周，我又出现在教会。我得癌的消息传得特别快，很多人来听我分享信息。人们不单需要听福音，更需要看福音，看传道人得癌什么样。后来我又经历了3次手术。1周后，弟兄姊妹在教会看到我时忍不住惊叹，神太奇妙了，怎么你每次都像去医美，更年轻更美了。传道人也会流产，传道人也会得癌，得癌症像是中了彩票，可以见证福音胜过死亡。我的喜乐无法形容。一位弟兄录了一段我得癌后分享的音频发到网上，没想到一天就有近5000次点击。我的讲道视频被发到油管上，很多人来加我微信。得癌后，我带信主的人数比以前还多，神借癌症扩展了我服事的疆界。
你和先生两个人都是牧师，服事20多年后，你如何理解婚姻？国内很多姐妹没有牧师的头衔，仍然做着牧养的工作，对他们你有什么话分享？
结婚36年，一个艺术女，一个理工男，是神奇妙的配合。如果不是嫁给理工男，觉得生活总缺少激情，可能我信主不会那么快。听到福音后，我一下扑在里面，他就每天跟我辩论，促使我深入思考。出国前，我们经历婚姻的危机，出国后，神借着他修剪我的强势和自我中心，让我学习顺服。先生有很宝贵的真诚，对信仰就像解题一样，解不出来不罢休。神把一个复活的丈夫交给我，我俩终于同心走上侍奉的祭坛。这些年，只要有弟兄姐妹来， 我家一直开放接待。如果不是癌症，我还会跟以前一样忙碌。感谢主让我能休息，多陪伴儿子。我还有做母亲的功课要学。很多人从表面上理解妻子顺服丈夫，说姐妹要在背后做事。其实神要的是全心顺服的态度。顺服不是一味往后退，姐妹仍然要忠心回应神的呼召。不少人建议我独立牧会。有16年我和先生一起开创国语堂，我的感性和先生的理性成为互补，二人一体配搭探访，何等甜美。2019年神借着弟兄姐妹推动我建立了跨教会的温哥华基督徒艺术家团契，通过举办画展、音乐会、访谈，启发公众对生命、艺术和信仰的思考，用艺术传福音，同时强调女性在艺术和文化交流中不可或缺的特别恩典，使艺术见证生命。教会几位牧者前辈说，清楚看见神对我的呼召，提议案例我做牧师。案不案例不重要，只要能更好地传福音，我都顺服。2024年11月，神奇妙地促成了案例仪式。其实有没有牧师称谓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有没有神的呼召。有一天我们见主的时候，他能称我们是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就够了。回头看，神用难处一步一步给我加码，虽然外面看越来越难，里面却越来越喜乐。现在我会抓紧一切时间，把大事小事交托，走在路上祷告，不跟人说话时也祷告。不知不觉，神让我看清很多人性，也放下很多事，对自己的认识也越来越深。圣灵时刻提醒我是罪人，需要不断认罪悔改。
你在家照顾身体同时，却发现神为你打开一片网络服饰的蓝海，这个过程中有哪些功课是你仍在学习的？
斯布珍说过，当服侍很顺利，好像连魔鬼都不攻击的时候，要检查一下自己是不是走在神的旨意里。经过近30年的侍奉，每一次挑战来临，我都越来越安心，感恩神磨练我，非要成为何用的器皿。患癌后，我常在网上分享，疫情期间几乎每天都有线上聚会。我在网上抛头露面，有了名气，难免有人说三道四。如果换作以前，我一定要跟人辩论，现在则一笑了之。没有人不被评论，神却看得最清楚，我不需要介意。其实我是一个很软弱的人，每当遇到困难，我就想想主耶稣，在十字架面前我遭遇的算什么？明枪暗箭不断，说明我走在神的旨意里，魔鬼怎么会放过我呢？如果大家都说我好，没有人说不好，那个才要害怕。关键是神要我做什么，他让我走我就走，他让我说我就说。有些同工提醒我，你怎么总讲那么浅的福音，不能讲些更神学更深奥的道。斯布珍说，他分享的信息如同把一块饼干放在很低的桌面上，让小孩子都能够得到。福音不是很高深的道理，我不是要满足人知识的欲望， 用专业术语卖弄学问。一位70多岁的老弟兄对我说，我信主几十年，到今天才真正听懂你说的十字架的福音。有些人在教会待久了，变得麻木，看起来好像很属灵，实际的见证却一塌糊涂。怎样扭转这个状况，是我的一个特别负担。有人误解说我是手机控，我说微信里这么多我不认识的灵魂，只是听了我的讲座就觉得很有帮助，我希望能及时回复他们。用微信牧养，完全是神奇妙又伟大的工作。我们的五饼二鱼很有限，如果我们所做的不能把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，那才是最大的遗憾和失败。
我们的天父，全能的主上帝，愿人都尊崇你的名为圣。
Thank you.